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启示录十七章六七两节，启示录十七章六七两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注意这两节经文，这里提到喝醉了圣徒的血，这个淫妇啊，不但把别人灌醉了，她自己也沉醉在所施行的迫害当中。虽然真的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到来，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随着恩典时代的渐渐接近尾声，信徒们也会遇到患难，一些患难难处。我和其他一些教会的牧长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会经历一些困难，就是当我们越要遵行神的真理，传扬神的话，服侍神的时候，那么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六节这里所说到的圣徒，可能就是指旧约时代的圣徒。那么也提到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就是指新约时代受逼迫的圣徒。正那这里就显明说，大巴比伦啊，所谓启示录的大巴比伦，就是指未来的这些假宗教的一个大联盟。因为那个时候信徒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所存留下来的这个大巴比伦，这些所谓的宗教的组织，它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包括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还有各种的异端啊，这所存留下来的，那么这些都是指那些没有被提到天上的，所遗留下来这些所谓异端宗教团体。这些可以说大巴比伦啊，代表一切的假的宗教，那些拜偶像的源头啊，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在旧约时代就知道，巴比伦就是在旧约时代就曾经逼迫神的百姓，巴比伦啊就是神的仇敌。那么也提到巴比伦啊，就尼布加尔撒那个时代，曾经也将三位希伯来的年轻人投到火窑里面啊，因为他们坚守他们的信仰，他们不肯拜偶像，那么就被投到火窑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约翰看见这个妇人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他就大大的稀奇。是什么原因呢？那么特别提到，因为这里提到使徒约翰，他感到很稀奇。之前我们也会觉得很稀奇，这里我们看到天使就问使徒约翰说，为什么心里稀奇的？所以天使又要把关于这个女人的奥秘，这个淫妇的奥秘也告诉使徒约翰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留意这里使所指的是什么。这个兽，强调这个兽就是指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的一个象征，而不是指敌基督，是指罗马帝国。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十七章的第八到第十节，启示录十七章八到十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的，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注意这几节经文啊，不太好解释。这里提到先前有的兽啊，先前有的兽是指什么呢？就是讲过去的罗马帝国。如今没有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罗马帝国当前的分裂的状况，当前的分裂状况。那么其实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亡国，罗马帝国还在，只是罗马帝国成为一个今天分裂成为今天的欧洲的各国，这是我个人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再看启示录17章第8节的下半，注意将要从无底坑上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魔鬼撒旦将要重新重整启动罗马帝国。那么我自己曾经啊强调过，很多人都想重新重整罗马帝国的雄风，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在历史上比如说可以例如说查理曼大帝啊，他也要想要恢复罗马帝国，法国的拿破仑将军也想尝试恢复罗马帝国，德国的希特勒也想恢复罗马帝国，意大利的墨索尼尼也尝试过，那么今天包括今天的联合国也想恢复罗马帝国，但是可以说是都没有成功。那么这里我们所读到的敌基督，记得敌基督就是指那个兽啊，兽就是指那个敌基督，他的目的在哪呢？他也是要重整这个罗马帝国。那么继续的我们再看啊，这个启示录17章第8节啊，下半怎么说啊？又要归于沉沦。那意思是什么呢？又要归于沉指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将要摧毁想要恢复罗马帝国的啊这些暴君，主耶稣基督将要彻底的摧毁罗马帝国。这些如今啊不但出现所重整的罗马帝国，但是他们会大权在握，并且那些不信主的人会受这个罗马帝国所掌控啊，他们会拥护这个罗马帝国，这些都属于沉沦的人。那么他们会把敌基督看成神明，但是唯有那些属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圣徒，他们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同在，能够分辨是非，不会受到这个敌基督的迷惑啊。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20跟27节啊，注意我要引用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20-27节这样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注意，这是约翰一书二章20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样这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啊神的恩膏，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训我们啊，我们不会受敌基督的迷惑。那么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7章第10节，又提到又是七位王啊，这怎么解释啊？有些圣经学者解释启示录17章第10节又是七位王解释做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的七位统治者，统治罗马帝国有七位统治者。那么这个包括什么呢？前面五位这个统治者是指谁呢？第一位就指那个凯撒大帝啊，这个凯撒大帝他的下场，他被暗杀的。第二个贝提瑞斯大帝啊，也是罗马的贝提瑞斯大帝，那么他被下毒也死的。那么第三位呢，卡利古拉大帝，罗马大帝也被暗杀的。那么第四位是克劳迪乌斯大帝，也被人毒死了。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五位是尼洛大帝啊，尼洛王，他是后来是自杀的。那么我们读启示录17章第10节，他说一位还在，是指谁呢？是指那个罗马皇帝是多米提安大帝啊，是指罗马的多米提安大帝。在使徒约翰的时代他还活着，后来这个 多米提安大帝，罗马也是什么，也被暗杀的。那么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第十节说，一位还没有来到，记得啊，启示录十七章十节提到一位还没有来到是指谁呢？就是指敌基督，敌基督要来。那么所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帝国它的体制很清楚，这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体制。所以第六位这个罗马帝国的体制啊，是由凯撒大帝所建立的罗马帝国的体制。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多米提安这个大帝呢，就是把使徒约翰放逐在拔摩岛的那个罗马皇帝。第七位啊，我们刚才提到第七位最后的还没有出现，那么这是讲到啊这个敌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最后敌基督将要重新的启动啊罗马帝国啊，这是我个人啊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那么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注意启示录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给我们啊一个很大的安慰。最后说到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也必得胜。那么这里我们再提到这个兽啊，注意听众朋友，兽是指罗马帝国，也是代表最后一个第八个王，第八个王就是指敌基督。那么这里给告诉我们指明了，到底谁是敌基督的？敌基督就是先前但以理书的里面的异象当中的小角啊，但以理书的异象看到但以理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小角，这个小角就得到力量得势之后，他就把先前的三个角啊把它除掉了，就是把另外三个王把它根除掉的。所以在但以理书七章第八节二十四节，听众朋友啊，你可以了解一下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二十四节这样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么最后二十四节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二十四节所说的啊，可以做一个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那我们继续回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一节，这里说那先前有的兽是指谁呢？就是指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啊。所有的先前有的兽是指当时在历史上统治罗马帝国的君王，如今没有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罗马帝国统治如今没有，就是表示说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时代已经现在要结束了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十一节的下半啊，这里提到什么？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这节经文是指敌基督要重新启动罗马帝国啊。所以这个敌基督啊，就是要重新启动一个新兴起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就是跟但以理书第七章 所说所提到的小角这个预言啊所说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敌基督，就是他是第八个王，那么他与前面七个王同列，他跟这个第八个王跟前面啊七个王要同列，因为目的是在哪里呢？因为敌基督将要恢复罗马帝国的势力啊，这是让我们啊可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读起来很头痛啊，有点很混乱，但是这是我是按照启示录这里给听众朋友解释。那么这个十角我再提啊，在启示录七章七节提到十个角，十角这个十个角就是说到这十个王将要和敌基督共同来掌权啊，所以开始的时候敌基督要跟这个十个角这十个王共同掌权，那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呢？这十个角这十个王不得不最后把权柄交在敌基督的手中，最后敌基督最后他要来做总管啊，其他的王都成为敌基督的傀儡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啊要进到启示录十七章的十五到十八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五十八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在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我在念啊，这个启示录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啊，再从开始再读啊，让听众注意。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这段经文也是保解释啊的注意啊，这里我们特别注意说，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这段经文指出众水啊，众水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世界上各国各族，那么这个说法跟旧约圣经说法一样啊，所以这里看到众水就是指世界各国各族各民，跟旧约的用法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八章七节，还有诗篇第十八篇，这是可以众水是代表世界上各国各族各民。这里所提到的淫妇，她的地位显明了她掌权治理的时间很短就结束了。在第十二节也说到十角，这个十角就代表十个王，他们在罗马帝国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占地为王，最后这十个王也把自己的王权交在这个兽的手中，那么这个时候就使罗马帝国更强大更巩固，所以无形中就把兽推到成为世界独裁者的最高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这个兽就是敌基督，他开始暂时的愿意跟这个大淫妇共享他的权柄，共享他的地位，因为淫妇在分享这个兽的荣耀的时候，看出这个大淫妇，这个淫妇她也很有野心，但是这个兽对淫妇非常不喜欢，这个十个王对大淫妇也是很不喜欢。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出来，敌基督不但背弃了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他也跟后来这些离经叛道的教会断绝了关系，就看敌基督怎么来对付那些离教叛道的教会，假的教会断绝了关系，因为敌基督也是极其厌恶那些离教叛道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六节就形容这个兽，这个敌基督啊，他形容的很真切。启示录十一章十六节形容什么词呢？形容他吃他的肉，用火 把它烧成灰烬，那么就是表示说这个兽极其恨恶教会，极其残忍的摧毁了这些假教会。那么为什么这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假教会虚有其表的离经叛道的教会的它的结局。因为假教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悔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些假教会，这些假的信徒也没有被提到天上去，那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最后就是毁在敌基督的手中。所以我们看见敌基督跟他的十国的联盟，最后就是等于是应验了神的旨意。就像如同我们看旧约圣经那个亚述国，这亚述国这个国家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到十九节的预言。就如同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新约时代发生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呢？那个时候罗马皇帝该撒雅古斯都下令天下人民报名上册，他雅古斯都下令天下人民报名上册这件事情，结果呢就使得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就必须要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结果怎么样，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救主耶稣基督就要降生了。所以我们知道敌基督最后他铲除了离教叛道的这个假教会之后，那么后来敌基督也在这些假先知的鼓吹之下，叫所有的人最后他们一起都要去膜拜敌基督。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读这个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女人是代表什么呢？就讲代表一个虚伪的一个宗教体系，就是所谓的罗马。对今天离教叛道的教会来说，听众要提醒，听到没有？凡是今日离教叛道的教会，这假教会来说，那下场是非常非常悲惨的所以教会必须要回归圣经，我们基督徒要认识圣经。凡是那些离教叛道的这假教会，他们的下场非常悲惨的。但是很可惜，这些假的教会，离经叛道的教会他们，我们看读启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最后悔改归向真神，反而这些假的教会把人类带到有史以来这个在宗教上信仰上最黑暗的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当敌基督的时代统治，那个时候那些假宗教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以来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期。那么我们知道，从人类的历史看来，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对他们对神亚当夏娃对神生出不信的心之后，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就他们的结局就非常的悲惨。后来我们知道，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又建造了巴别塔的时代，很明显呢，在巴别塔时代建造巴别的时代，就是他们要目的是要背叛神。最后我们也看到现代的人类又仍然的拒绝了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今天的人也拒绝了耶稣是他的救主，也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的离经叛道叛逆神的行为可以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以说是人类叛逆神的已经达到巅峰，就是凡是拒绝神真理的人，最后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选择，既然他已经离经叛道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叛离了真神，最后他结果什么呢？拒绝了神的真理，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他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够相信谎言，相信敌基督。所以最后我们在读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人类的历史将会面临空前的大灾难，大灾难到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会进入空前黑暗大灾难时期。那么这是针对那些异端邪说，最后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异端邪说要做最后的审判。 感谢神啊，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也知道凡是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将免于大灾难时期的审判。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应对罪神应该心存感恩。同时听众朋友，我们也互相鼓励啊，我们要特别关怀那些还不认识圣经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将来也许啊，那些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亲朋好友，将来他们要面对未来大灾难，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怀啊，我们自己的亲人，如果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要面对未来大灾难，那么我们自己啊，基督徒应该也心存感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要对神感恩，因为我们基督徒能够免于大灾难的到来，已经那时候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最后啊，请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一个拒绝啊，硬心心很硬，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啊，他目前坚决不信福音救恩的人，我们该如何怎么样对待这些人？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我们如何帮助这些现在拒绝救恩福音的人，我们该如何帮助他？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